好，那么我们财富获取的两种方式是哪两种呢？来来，这里大家敲一下，这里大家敲一下，你们觉得财富获取的两种方式是哪两种？其实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啊，钱赚钱呢，钱赚钱呢，就是被动收入。我们称之为税后收入啊，大家看这张图啊，很形象。我们的收入呢，分为两种啊，第一个是叫税前收入，第二个叫税后收入。税前是什么？两个大眼睛睁着，对吧？对吧？到处去找钱工作，然后这个做项目，对吧？天天去上班。其实这个呢，哎，我们没有睡觉，我们睡前眼睛是睁着的。啊，所以这个叫税前收入，也就是我们需要花时间去换取的，也就是我们为了获得这个钱，我们要付出这个钱，但是呢，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被这个钱去约束了，我们被约束了，对吧？公司安排一个事情，我不做也不行啊，对吧？安排一个项目，不是我擅长的，我也得接呀，啊，所以更多的我们的自由的权利就少了。啊，可能是我们被钱牵着鼻子走啊，但是这个呢，也不是什么，因为人都是经历这种，人都是这样子的，都会经历这个过程。那么这个阶段呢，刚刚说到了，这个就是一个是45岁前，我们很多人都在做这个阶段啊，就是哎，为了钱，对吧？因为人生三个阶段嘛，对吧？无财嘛，做利嘛。就我没有钱的时候，我要靠我的体力，靠我的技能，我要获取这个钱，所以就无才靠体力，对吧？靠能力。那好，我有一定的钱呢，就少有嘛，对吧？少有斗志嘛。那我有一定的钱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这个阶段了。哎，我有一定的钱，怎么样？少有，那我就要把握住时机。那这个"志"就是时机。对吧？就哎，我要把握机会，对吧？互联网兴起的时候，哎，我可能有一点钱，我可能做一些投入，哎，那我要动脑筋，我要动脑筋，那我获取一些收入。哎，资本市场，哎，我把握住了，我布局好了，哎，我可以获得一些被动性的收入啊，这叫少有斗志。那既饶，还有一部分啊，谁敲字敲得快，把它敲出来啊，这都是经典啊，既饶真实。既饶真实就是我们后面第三个阶段了啊，一个45岁前，一个45岁后，就45岁到60岁，60到80岁嘛，那就既饶。既饶就是，哎，我通过我对时机的把控，我对财富的布局，我已经有钱了，怎么办？真实啊，真实啊，就是你在有限的时间之内，因为人都要走，我怎么样创造最大的价值？价值的体现，对吧？最终就是既饶真实，跟时间赛跑，因为你的价值可能，对吧？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体现，你没机会体现了，你的责任也没办法去实现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三个阶段，那么在税前收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在这个45岁之前，那很多都是会被牵着走啊，啊，我觉得这个我20年的工作经历呢。我算下来，其实很多时间确实，像后面大部分时间是做管理，但是很多事情是你不愿意去做到的，比如说陪别人吃饭，这个事情不是我愿意干到的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你的职务、你的工作、你的性质必须要去做这个事情。比如说跟政府仍然去打交道，官话很多也不喜欢，但是作为一个公司的领导，你必须要去做。有一些接待你不愿意，你必须去做，那怎么办？那这就是我们要唤起的嘛，因为这个无才作力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工作也是一种责任，对不对？那好，那到一定的时候呢，我获取了，我就不需要再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了。那这个前提就是，哎，家庭、孩子，包括未来的这个财富布局你都布局好了，你没有后顾之忧了，怎么办？对吧？那你就做自己兴趣的事情嘛，自己想做到的事情嘛。 哎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就并不是要去为了钱而去工作，被钱牵着鼻子走，而是你去让钱帮你做事。比如说，哎，我投资布局，对不对？我做一份自己想做的事情、兴趣的事情，哎，让这个钱让来帮你赚钱啊，那这个就是后面要做到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说，哎，后面就是以被动收入为主，而以主动收入为辅。好，所以人生呢就是这两个阶段，但是这两个阶段呢，越早越好啊！我后面会讲到时间的重要性，会在第三节课中间给你剖析为什么的问题。好，哎，这点大家知道吗？来，你是属于第一种，还是属于第二种，还是一加二呢？来，大家敲一下，大家敲一下，你是属于目前还是属于税前收入？你还是税后收入？你还是税前加税后都有？来，你是哪一种？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，没有关系啊，我们来不就要成长吗？对不对？因为人生必经之路都是这样，你再过100年还是这样子的，还是走这，还是我说的这三句话。哼，因为规律是不会变的，对吧？规律是不，资本市场同样也有规律，人生同样也有规律。啊，我后面会，哎，我因为后面我会去做读书营啊，读书营里面呢，会涉及到这个智慧课啊，会涉及到专门智，因为我们叫这个财富智慧啊，财富智慧里面呢就是讲规律为主，然后再结合实际操作，所以也是要把这个东西掌握清楚，对吧？然后你就顺其自然，该来的就来了嘛，对吗？好，大部分人啊在。好，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啊，来，在这个40岁以下的啊敲五，40岁以上的敲六，就40岁以上的敲六，来，我再看看啊，40岁以下多，因为大部分人嘛还40岁以内，那有些人老师我都50岁了，有没有机会呢？啊，机会是仍然都有的，但是你要找到合适你的机会，比如说其实说实在话啊。这个50岁以后，其实我个人觉得不太适合做大的创业，就是小而美是可以，但是我们，哎，我们的精力还是有限的，我们更多的是讲究的是中，对吧？就中嘛，就是税前加税后啊，小而美，然后还要做风险管控啊，做风险管控啊，投资最重要的做风险管控嘛，所以说这个我希望后面呢，大家敲五的。可以通过这期营学来以后呢，然后我们可以两者结合啊。如果是一加二的呢，可以做一个提升，对吧？可以做个提升。如果只有二的话呢，我希望大家如果还年轻的话，其实还是要有一份主动收入的，因为主动收入可以，你的时间太多了，其实有的时候会乱了你的心智，乱了心智啊。好，你的收入方式有哪些呢？啊，既然我们讲了，一是主动。二是被动，对吧？好，来，大家再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你的主动，你的收入方式有哪一些？来敲出来。比如说，有些人说，哎，我工资是一个收入，对吧？第二个，哎，我在银行里存了定期，对吧？我有利息，对吧？我是不是收入？哎，老师，我还有2套房，每个月租的不多，2000块钱，对吧？这都是收入，对不对？来，那么你的收入方式有哪一些？敲一下。一定要梳理各位啊，一定要梳理。好，工作，工资收入。好，因为我们人生的这个阶段是这样子啊，是这个4个阶段啊，因为时间很有限啊，我简单带一下啊。第一个时间，第二个是技术，第三个呢？第三个是资源，人生4象限嘛。第四个是产品，啊，第四个是产品，就是我们靠工资的大家呢，基本上都在这4个象限里面，对吧？这个呢，以后有机会再详细跟大家讲。啊，我们最普通的就刚开始肯定都是用时间嘛，对吧？我没有技术，我用时间。我有一项技术呢，我的收入可能更高。那我的这个，我不仅这个有一些技术，我还。 还有一些资源，对吧？比如说做销售、做业务，对吧？比如说，哎，你做抖音，你有粉丝，这都是属于你的资源。那这个呢，赚钱就相对来更简单一些了。最常见的是我们的销售，对吧？那第四个就是做产品，比如说做手机啊，做什么？比如说格局的产品就是课程嘛，对吧？比如跟大家讲课，这课程是格局的产品，那我们是卖产品的。那么，所以拿工资的阶段呢，你都在这四个范围，但这四个范围呢，一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，会慢慢怎么样？啊，它是有时效性的啊，有时效性的，所以我们一会儿啊，把这个东西认知一下。那么，既然大家已经敲出了这个你的收入方式、工资啊、利息啊、技术啊等等啊，那么我们再来梳理梳理啊，也就是哎，我用时间赚钱的，对吧？第二个时间为我赚钱的，比如说我用时间赚钱，就是哎工资嘛，对吧？这就是时间赚钱嘛，啊，这个做技术嘛，都是用时间赚钱，对不对？包括你在公司做管理，其实也是时间赚钱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时间为我赚钱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有些同学就敲了，哎。我这个，我靠投资，对吧？哎，我现在投资保守，我拿股息啊，拿分红啊，哎，也是有一定的收益的，每年也有几万块钱，哎，这就是时间为你赚钱嘛，对吧？通过时间，这次遇到牛熊，低位加一点，高位出一点，对吧？等着这个双击，哎，那也是通过时间嘛，长期的时间复利来赚钱嘛。那所以就这两种，那既然只分为这两种以后呢，那我们就可以梳理我们自己了，对吧？如果你没有时间为你赚钱的，怎么办呢？对吧？你就要加强了。如果你只是，你看我们特别多的人是用时间赚钱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时间是有效期的，它有有效期啊，特别是一般的有效期是到60岁，对吧？一般的有效期是到60岁。那么60岁以后能不用钱吗？对吧？现在每5年中国的人均寿命加1岁，你就想象一下，到你60岁啊，你。这个中国现在的人均寿命76岁嘛，比如说你到60岁还有30年，那再加5岁，中国30年以后的人均寿命81岁了。81岁以后你还有20年，再加上通货膨胀，怎么办呢？你总得退休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不能依靠时间啊。如果是现在目前因为时间，那我们要有这个布局了，就是说，哎。我真的60岁以后是怎么样？其实我知道这句话的时候呢，在我30岁的时候知道了，因为我喜欢玩摄影。我们玩摄影的话呢，都是跟一些老人嘛，就是退休的老人在一起玩的多嘛。就聊聊的时候，他说你们这么年轻，怎么就喜欢玩摄影？因为这个摄影烧钱嘛。然后我说这是一种爱好，我就觉得这个大山大水好风光嘛，对吧？又很无拘无束，挺好的，跟大自然结合。他说："对了，他如果你暂时钱呢，对你来说你没有什么后顾之忧，你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因为你到60岁的时候，不一定混得比你现在30岁要好。而我们生活中间的人，大部分是说，等我60岁以后，我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他说，可能到你60岁的时候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"甚至是有可能60岁在不在都是个问题，因为世事无常，所以这是一个老人啊，而且以前是真的是这个副市长级别的老人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啊，这是他的感慨，所以我一直记得，我一直记得啊，所以这个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，就是你退休是一定的，但是。你要在现在，你就要做好你的布局。退休以后怎么办？对吧？所以就两种啊，那我们下面再来看看时间啊。既然主动是通过时间，被动也是通过时间，那么时间对我们的重要性肯定是不言而喻的，对不对？大多数人是在工作和生活中间，更多的是想着怎么赚钱，事事亲力亲为，却不会利用金钱的价值。这也是这个，其实说实在话啊，在有一些国家呢，其实你像日本、德国、英国，好，其实很多国家从小其实在普及这个财商，普及财商，因为中国是人口大国嘛，所以这个财商呢，中国更多的可能是这个劳动力啊，劳动力， 因为现在应试教育嘛，应试教育其实更多的是培养优秀的人嘛，优秀的工人嘛，人才嘛，对吧？还是要付出。但是这个靠钱呢，更多的就是靠去资源，它不是通过劳动力，所以这个不是，这个一直提倡的内容。但是在西方国家，大家可以去看看啊，很早很早就普及了，因为钱会跟着我们一辈子。那么呢，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啊，其实很多人没有重视财商，没有重视财商，没有重视这个东西。那更多的就是如何去用时间去赚钱。但是这中间呢，又不乏有一些聪明的人，对吧？他能用钱解决的问题，他都用钱去解决，珍惜时间的宝贵，因为他知道时间过了永远回不来，想尽一切办法通过时间让钱最大化，让钱最大化。比如说，现在的企业家不都是这样子吗？对吧？他一天24个小时，但是一天24个小时，如果他拼命工作的话，他可能创造的价值就，没有他现在去这个创造的价值大。比如说，他做资管，他可以一个人控制很多钱，对不对？那他把剩下的工作留给人去请一些工人嘛，给一份工资嘛，对不对？那他的价值可能就更大。比如说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，比如说我们以前买房，对吧？3年前买房，买房呢，好，如果是说我一天上班的工资，比如说可能是1000块钱，对吧？那么因为我要买一套房，那么如果我去排队，可能从凌晨2点、3点钟要排队，要去摇号，那么我请一个大爷大妈200块钱跟我排一天，对不对？那他也愿意去排，那么这就是我用一点点钱去换取别人的时间，我该上我的班还是上我的班，对吧？既不缺钱钱，又可以拿到工资，这就是富人的思维，都是这个思维。他总是在想，我怎么样花更少的钱，请到别人来帮我做一个事情，我把我的时间让我的价值最大化。富人仍然在想这个问题。其实资本家也在想这个问题，企业家都在想这个问题。哎，大家把这5个字敲出来，价值最大化。其实我刚刚也提到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后面也要做这个事情，也是价值最大化。第一个价值就是你的价值，第二个是钱的价值，你的个人价值能不能最大化？第二个，你的财富价值能不能最大化？对吧？这不都是我们要价值最大化的地方吗？所以很多事情你不能以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什么事情亲力亲为。所以有一句很，这个其实我第一次听到那句话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刺耳啊。但是呢，也确实事实就是这样，就是穷人没有时间思考赚钱，穷人没有时间思考赚钱。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心里崩了一下，心里崩了一下，因为穷人没有时间，他拼命想着上做一份事情，去拿一份工资啊，去干一份活，他没有想着怎么赚钱，他仍然想着，哎，我上一天班就有钱，他没有想着怎么赚钱，而真正赚钱不是靠时间获取的，因为你一个人很好复制。对吧？真的是，哎呀，这个你越发现有些东西真的是这样，所以最终还是什么思维，思维啊。所以格局更多的传递给大家的是信念嘛，观念嘛，就改变观念，观念很重要，观念很重要。观念的话，其实改变一下观念你就知道了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也在讲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赚钱的方式其实也在改变你的观念，希望你要有个布局。啊，刚刚讲退休，60岁一定会退休，那也是在讲观念，你一定会退休。啊，所以怎么办呢？那下来我们就要做布局了嘛，对不对？如何布局？怎么布局？好，这句话呢送给大家啊，时间是最公平合理的，它从不多给谁一分。啊，24个小时，1秒都不会多给你，只是谁能够把握这个时间，让单位时间里面的价值最大化？你如果一直在思考这个时间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你如何去把握这个时间？如何把握这个时间？这将是围绕着我们 做投资一直要做到的，啊，一直要做到的。